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几则来自中国大陆和美国有关法轮功的小故事。第一则是有关一名中国军人，他和战友们退役之后，分别在各地的不同领域各级别的领导岗位工作，面对法轮功真相，他们各有表现。其中一名军人，他分享了几名蜥蜴军人翻墙突破网络封锁的故事。中国军人在觉醒，他们翻墙看真相，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就让我们去聆听他自述的经历。我是一名军人，在战友的信息群里面有一个北京战友群是最感染的，发表真实言论。尽管在群中有四个职业警察，在北京这种地方，他们敢在群里发翻墙软件和法轮大法真相的视频。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战友们都知道。有一个战友告诉我，他说来北京通知我，我开车来接你，话不多但是很真诚。有一次我去北京给一个战友打电话，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来了北京，很快我们就报名聚会预约饭店，不用几耐就有17位战友报名。他们有些听到我被迫害的消息后都哭起来。一日的中午，我接到北京战友群的一条信息，第二是市委书记有问题被调查了，这样的主题我不太有兴趣，当时就没看。后来将那条信息打开看，发现文件的名字是伪装的，目的是防止网警审查，而里面的内容是法轮功的真相连接，有九瓶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活泽十年调查，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艺火，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万人大游行现场直播，还有翻墙软件等等。视频和图像都非常的清晰，在当时中共那种严酷打压下，在北京这个邪恶中心用网路传播法轮大法真相，真是要冒着天胆和生命危险在这里做，这个勇气实在可嘉。当年在市政府附近见到了参谋长，我告诉他知，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准备进京和平上访，要求中央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果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我被四个警察打倒在地上，又对我刑讯逼供，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我又告诉他知，进京上访被截的法轮功学院大部分被非法劳教、拘留、罚款、开除公职、判刑等等，在关押期间普遍遭刑讯逼供和酷刑折磨。参谋长说，政府禁严厉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还去北京上访，这个就说明法轮功学员没错，错的是政府。我们的政府真的要好好检查检查自己，看看到底哪里出错， 否则一个公民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上访的，一定有冤情才这样做。在中共迫害严酷的环境下，好像参谋长这么能够深明大义，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此时参谋长已经转业在本市政府部门当副主任。几年后的一天，在街上我又见到参谋长，他指着我对我的妻子说，他练法轮功在我们部队是出了名的，他是我们旅最优秀的指挥干部。参谋长有糖尿病，我就送给他一个翻墙软件，我告诉他知要看真实的信息，看大法书对身体都有好处。参谋长回答好，回去会去看。另外一个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一位上班族在下班后，他经常做一件事，就是到车站征集民众支持，反对中共人权迫害。两年来，他已经征集了40,000+人的签名，征签过程中亦会遇到不同意的声音，他又怎样回应呢？让我们聆听一下他的故事。我每日下班都会来到车站，请民众签名支持结束邪恶中共。中共掠夺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现今它的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到全球，影响到每个人。我认为现在是站出来反对它的恶行，是终结它的时候了。有一日，有位20多岁的美国青年，他席地而坐在那里等车，我走过去请他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他很和气，但他说不签，我是共产主义者。我非常自然地对他说，没关系，我亦曾经是。他一听表情就变了，看来是有些兴致。我接着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共国生活的每一个人，从小就要被迫加入中共的附属组织。我告诉他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然后给他看大法传单。修炼人在中共国被中共迫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他知道之后表情很吃惊，被中共这个狼外婆的真面目吓到了。他对我说，那你看资本主义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我答啱啊，在美国至少你有言论自由，可以说什么不好或者什么好，但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你连表达自己的权利都没可能。他接着问，那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答我很简单，我不想看到人权迫害和活摘人体器官。他听完拿起笔就在请愿书上签名，并收下我给他的传单。我也告诉他知找时间看看传单上连接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一套纪录片。在美国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年轻人我遇到过不少，共产主义的歪理邪说看来很迷惑人，比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的人们看看中共的邪恶真相，他们就有机会明白共产党的本质，就会转变态度。前两天我遇到一对老夫妇，从外表看都是很传统的美国人，他们很快就签名支持结束邪恶中共的征签。他们了解中共向来的做法，并且对我说，感谢你在这里讲给美国人知真相， 中共向你用庞大国家机器集巨额财力、物力和人力，利用社会媒体和美国主流媒体攻击他所要攻击的对象，针对中国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院。中共二十几年来迫害法轮功一直没有停过，跟美国人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有时候他们听了之后虽然表示同情，但对签名声援就犹豫不决，可能他们还未感受到切肤之痛。所以我会紧接着跟他们说，中共国向美国输入芬太尼，以致美国人每日有近300多人死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很多人听到这一点立即就会签名，比如有一次有位先生犹豫不决，感觉就是他认为远在中共国的人权迫害离他很远，签名声援他可签或者不签。我就跟他提到芬太尼的事，他回答我说美国人很蠢，被中共毒害。我回答不是美国人不蠢，是中共太邪恶，他的邪恶是人想象不到的。他听完这一句马上接过笔，就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确是这样，是中共太邪恶，美国人应该管制中共输入芬太尼，人们需要不断地看到更多有关共产主义的真相，需要一个能帮助认清共产主义真相的环境。在真善忍的指导下，我坚持走出去讲真相。两年多来，利用业余时间征签到40000多个结束邪恶中共的签名。我会继续这样做，这样中共的伪善和欺骗才能越来越被人看得清，才能摆脱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有害影响。现在是生活在自由社会里面的人们的良知苏醒的时候了。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其他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下面是因为车的缘故无意中听到的一个动人故事。一位共享车司机说，他太太曾子宫外孕差点丢命，后来却顺利诞下女儿。通过交谈，他终于意识到好运是来自他曾经帮助过一位狱中偶遇的传奇人物。在2023年9月份，因我的父亲突然生病要住院，我急忙叫上顺风车，我们叫共享车，就直达父亲住院的地方。司机是一位看上来比我年纪小很多的男士，他很健谈。一路上他讲到现在的社会，老人能有健康的身体对晚辈来讲是几咁嘅幸福。佢仲讲佢嘅妻子宫外孕7-8个月，医院检查唔出嚟，等发现时医生吓到唔敢做手术，立刻转到市医院，迟一啲就冇命。出院嘅时候，医生叮嘱佢妻子喺半年之内唔可以再怀孕，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然而他妻子不到半年又怀孕了， 老丈人怕自己的女儿性命不保，坚决不让生，但是他妻子坚持生下了一个女儿，现在都上初中了。他感慨自己好幸运，说妻子能平安生下女儿简直是个奇迹。我说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啊，今日不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就对不住你了。你对法轮功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一听法轮功三个字，立刻显现出激动的表情。他说讲起法轮功，让我想起了刘社雄。他原来在社会上风云一时，国家都管不到，父母又管不到，一个谁都管不到的人，居然让法轮功教育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单从这一点看，这个法轮功真是不简单。我从名慧网上知道刘社雄这个人，他曾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社会亡命之徒，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变成一个人人称重的好人。可如今刘社雄因坚持修炼真善忍，又被非法判刑7年，先被非法关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2023年10月，明慧网报道刘社雄被监狱迫害致残，真是让人心痛。我问司机是怎样认识刘社雄的，司机又开始讲起你。他说能认识刘社雄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司机说讲到这里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曾经亦是个不听劝的人，有一次因打交闹事被关到湖北沙洋农场，因家里有关系在那个监铺当了铺头，每日不用做事，监狱就让他专门看管刘社雄。当时听到刘社雄，他很激动，因为曾听过他的大名，他是个敢同武汉最大的黑社会老大动真刀真枪打过交，想不到他居然练法轮功练成了一个好人，他是个传奇人物，没有事可以难到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经常关照他，不准其他人欺负他。刘社雄天天跟我讲法轮功真相，讲做人的道理，讲了很多古代修炼的故事，我听得很入迷。但是后来警察不让他练，将他关入小号，又叫犯人整他，他真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总是乐呵呵的。不但我佩服他，连警察犯人在背后都很佩服他。要知道他练法轮功之前没有人敢碰他一个手指头。我就说难怪你妻子平安地生下女儿，这个你帮助人积了大德，你知不知道？法轮功又称法轮佛法，善待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事。他惊讶又似乎明白这样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妻子生孩子的事简直是个奇迹啊。然后他又很感慨地说，一个黑社会的亡命之徒，国家教育不好，父母教育不好，只有法轮功教好。我佩服法轮功，他真是不简单。刘社雄还跟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问我认不认识刘社雄，我说我不认，只是从名慧网上看到过他的消息，连他的样子是怎样我都不知道。他很认真地回答说， 刘舍鸿长得好似个菩萨，可能佢觉得刘舍鸿系个男嘅，又马上改口话系一念福相似个罗汉，并且话好想念刘舍鸿，好想再见到佢。佢接着又问我：弟姐，好高兴认识你，唔知道刘舍鸿而家点样呢？我好难过咁对佢话：刘舍鸿佢亦系好似我咁样向世人讲真相，却被无憾迫害。佢听到好伤心，佢话：如果佢翻嚟要话俾我知，我一定要见见佢。我答：有缘自会相见。下面是刘舍鸿遭迫害事实的简述。他1967年出生，是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桥村人，曾在武汉市木材公司武昌木材厂工作。1993年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染上毒瘾，花了几十万元强制戒毒都不成功，勾斗、吸毒、戒毒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多次被刑拘入狱，不仅没有生活来源，还要维持毒瘾。他唯有到处东筹西借，巧取豪断，是人见人憎。在2006年12月，万般无奈的老母亲让他看法轮功书籍，他修炼四个月之后完全戒掉了毒瘾、烟瘾，身体变得健康，红光满面，并且道德提升，尊重老人，能善待他人。如今与以前相比判若两人，知道他经历的人无不称奇。在2019年9月4日，刘舍鸿和妻子赵秀娟双双在瀛洲市被绑架。2020年12月3日获释，刘舍鸿被非法判刑7年半，赵秀娟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赵秀娟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2022年底，一名从监狱回家的人告诉刘舍鸿的家人知道，刘舍鸿在监狱被迫害得很严重，7-8个人围殴他，致使腿被打断，无法正常行走，然后送入监狱医护室才有所好转，但是走路还是一跛一瘸。第二節就分享到呢度，翻嚟繼續講發生喺吉林省看守所嘅故事。
困境並非絕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2017年9月，亦就系中共19大召开前夕。警察不僅抄了向善的家，還將他和當時在他家裏面的三位法輪功學員亦一起綁架到地區公安局。在當晚，國保隊長將向善鎖在椅子上，他們歇斯底里地對他非法審訊。一晚過去了，他們一無所獲，最後隊長氣急敗壞地對向善說：這一次要判死你，判你10年、20年，讓你坐輪椅出來，我看你師父還怎樣可以管你。向善當時就回應： 你讲的是不算，你就看我师父是怎样管我的。在第二日经过一个上午的体检，向善和另三位学员被拉到地区看守所。看守所的狱医一看他的体检单很惊讶，因为平时没有任何病痛的向善血色素只有一克多一点。那个狱医当时就跟警察说，这个人我们拒收，快点拉回去。那个国保队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说，不得，不能够放。就这样在他强硬的坚持下，向善当时不能够回家，就被关进看守所。他被关入第五号监室，刚一入监室，几个被刑事拘留的人就围过来，对他虎视眈眈，讲一些恐吓的话。其中有人说小心一点，另外的又说你不要碰我们的东西，另一个又说你要懂规矩等等。向善当时没有在意，只是对他们笑笑。其中一个人就问他，你犯了什么罪啊？向善就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奇怪的是，这几个人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刚才的那些邪经一下就没了，他们都不敢说什么。这个时候，从大铺上面一个面目和善的人直接朝向善走过来，来到跟前就拉起他的手寒暄问暖，并吩咐刚才那几个人拿给向善厚的衣服，怕他冻亲。那几个人见这个情景一下就散去了。原来那个人是号长，因为诈骗数额较大，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就在他被关押期间接触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他说给向善知，好像我这样的整天吃喝玩乐的人怎样会相信法轮功呢？刚开始被关入来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我整日跟浩女的人打交，没有一个人我看得顺眼的。在那段时间自己活得很累，觉得睡觉又睡不好。后来浩女陆续来了几个法轮功学员，跟他们接触后，我改变了自己。我发现他们每个人不论是心态还是面目都是非常祥和可亲，从来不会多讲嘢跟人计较，污糟的累的工作都抢着做。在接触最后一个法轮功阿姨的时候，我问那位阿姨，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好这么善良的呢？那位有素质的阿姨告诉我，她说因为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是一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师父教我们有了矛盾要找自己，对人要宽容忍让真诚善待。后来那个阿姨劝我说，你跟我一起学大法吧。就这样我跟阿姨一起学了大法，还教我练功。自从学了大法，我的脾气和睡眠明显地改善，而且一身轻，浩女的人都说我变了另一个人。后来阿姨放回家，我按照阿姨教我大法原则做人，被推选当上了护长。从此浩女再没有人打交和闹人的事发生，我所管的这个号亦是所里出名的和谐号。刚才你入来遇到的那些架势都是走形式的，他们不会将你怎样。最后他跟向善说，大法真的能改变人了，这一次你入来 我唔会错过呢个机会，要跟你多学一啲，因为你哋都系好人，呢度温唔住你哋噶。听咗佢个叙述，向善非常感动，发自内心咁感恩师傅俾弟子安排嘅一切。就咁样，从第二日开始，贺女形成咗学大法嘅环境。向善将佢会背师傅嘅法，全部都帮浩长写喺佢平时珍藏嘅一本簿上面，而且有时间仲教浩里面其他人背法，亦同佢哋讲真相，劝佢哋退出中共党团队，话俾佢哋知危难时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情长的。过了几日，这个时候向善发现浩女有一位大姐，不知什么原因从来不跟自己讲话，亦不接触自己，但却每日都在这里观察自己，看着自己。有一日吃过晚饭后，大姐突然爬到向善跟前就说，我想跟你学大法，因为这几日我一直在这里看着你，你们真的都是好人，不是电视讲的这样。向善高兴地对她说，大姐恭喜你能明辨是非，电视讲的全部都是假的，是污蔑法轮功，完全是江泽民出于一个小人的妒忌，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都知道。这一次我跟你学定了。于是向善开始教他师父红人女的做人这一首诗，仲同佢做咗三退。原来呢位大姐嘅儿子因为跟人家打交，被关进咗看守所。大姐因为想儿子喺屋企里面饮闷酒，然后从看守所大门跳入嚟想睇儿子，结果亦被关入嚟，已经关咗4个月。就在向情教大姐背法的第二日，大姐突然心脏不舒服，问向情是什么一回事。向情告诉她，不用怕，都是好事，大法能让你逢凶化吉。到了晚上，大姐感觉好多了，可能狱警怕出事负担责任，就强行要带大姐出去看病。但是大姐又怕检查不出来，又要狱警骂，情急之下急忙求师傅，就说，李洪志师傅啊，求求你帮帮我吧，不然警察会刁难我的。结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大姐血压出现了稍微有些偏高的症状。回来后，狱警交代了浩长要看好大姐。狱警刚走，大姐急忙又爬到向善跟前，激动地说，大法是真的。第二日，大姐突然说头痛，并且说给浩长知道，自己的脑壳因为外伤有一部分是塑胶。浩长就将这件事汇报给所长，所长听到之后没有讲任何话，急忙安慰大姐说，你千万不要上火，我马上跟你办回家手续。就这样，这位大姐回家前的两天，在放风时，玉医突然将向善叫到办公室，问他，你练法轮功是不是啊？向善答，是。玉医接着话，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们练法轮功的有病不吃药是不是啊？向善回答话，我师父从来没讲过这些话。玉医话，你放心，就这两天让你回家，我说了算。 向善话多谢你这样对待法轮功弟子，会得善报。这一日中午正是开饭时，突然外边喊弟子的名字，让他收拾东西回家。弟子听到后激动地一把将向善抱起来，并大声喊大法是真的，回家后我让我全家都信大法。后来其他人都说，看人家学了大法真是逢凶化吉。就在弟子回家两日之后，向善带着八个三退名字回到家，后女的十位在押刑事犯里面只有两个没有三退，但他们亦知道并且说要想无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